叫先知书约拿书。我们这约拿这个先知和阿摩斯是同时代的先知，也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十四章耶罗波安第二这个王啊在位的时候，约拿做先知，他也曾经啊在那个时代曾经预言过，做过先知，也曾经圣经上在王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记载过约拿曾经预言。所以约拿这个先知他是神差遣他，在这一卷书里面一个中心就告诉我们外邦人同得救恩。写约拿书这一卷书告诉我们什么？外邦人同得救恩，这是神的心，但是要以色列得救。约拿不错，是以色列的先知，但今天神让他受差遣，受差让他去是吧？去到亚述尼尼微去传道。这个呢，对于约拿来讲，我们看看他的悖逆、顽抗、逃避，结果受到神的管教。所以这一卷书实在给我们很大的教训。神兴起约拿是为了让他把神的救恩不但带着犹太，还要带着外邦。在新约、在旧约都是如此，给我们看到神的信。哪怕亚述是神的仇敌，亚述是以色列的仇敌，以色列就亡在亚述手里。但是尼尼微大城这么多的罪恶，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神尚且要差遣先知去警告。那意思说神并不愿意他们被驯服，有罪罪到一个地步，罪到滔天的时候，那就要被驯服了。但是在尼尼微没有被驯服之前，神要差遣约拿啊，让他去传福音，去传道给敌国听。但是约拿呢，在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约拿的悖逆，他不敢去。约拿为什么不敢去？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想这个亚述这么残暴啊，对我们以色列，你叫我去向他们传福音，我才不去呢。好了，约拿不去，约拿的悖逆，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不去，神管教。所以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约拿遭到神的管教。所以这四章圣经啊很短啊，我们今天参考两章圣经，就给我们看到神在约拿身上的工作，也就是神要在他所拣选的一切的工人身上要做成一个工作，是什么？就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救我要埋葬，要经历死里复活，才能够成为时代的神迹。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提到，而且多次的提到关于约拿啊，讲到约拿是当时代的神迹，约拿对尼尼微人来讲是一个神迹，人子更是一个神迹。所以当时啊，文士法利赛人呢要求耶稣，你给我们在天上显个神迹。耶稣说，建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要求神迹嘛，除了约拿的神迹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那约拿的神迹究竟是什么？就是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不但没有死，而且神叫他从鱼腹里出来，以后谦卑顺服，能够传道，能够使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这就是一个神迹。所以今天神要造就他的工人，要做一个完全顺服。完全没有我，是约拿是一个先知，但是一个老我的先知，充满了老我的先知，所以神要造就他，神要对付他。所以第一章讲到悖逆的约拿，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悖逆的约拿，第二章是一个痛悔的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开始祷告了，痛悔的约拿。第三章给我们看到一个顺从的约拿，他去了，他顺服了，从鱼肚子里被吐出来以后，他顺服了，去尼尼微了，是个顺从的约拿。什么时候约拿一顺从，什么时候就看见神迹，全国上下都悔改。第四章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发怒的约拿，所以最后一章就需要神爱的责备，爱心的造就，神用爱来造就他。所以神真是要完全得的一个工人。从这一卷书，我看一个中心就是讲的一个工人本身是多么要紧，神要造就我们，让我们完全被他得到。神得到一个工人，神在一个工人身上做成他的工，就等于得到了千万的灵魂。所以工人本身非常要紧。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我们先去约拿这一卷书到底中心点是哪一点，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章的最后一点，也就是这一卷书的最后一点。 我们取这一节作为这一卷书的中心点，表明什么意思？看到了神的心，神的爱。所以做一个工人，你不是多大的恩赐要紧，乃是要紧的是要得到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生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这些圣经作为这一卷书的中心，就是神要教导造就对付这一个工人，这个约拿，让他明白神的心，神的爱啊！不但是说你领着全国的人悔改，你自己还不能够生气发怒，你还要体贴神的心意，本身还要蒙保守啊，不能够发怒还有理。所以这就是从约拿书也给我们对照了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己也是常常非常的顽强，常常是与神作对的啊。现在我们看第一章啊，我们现在就看第一章。第一章是悖逆的约拿，悖逆的约拿，我们看看这一章怎么看出约拿是一个悖逆的约拿。首先我们知道约拿的名字，约拿名字的意思是鸽子，这个名字很好，鸽子第一驯良像鸽子，做鸽子的这样的工人应该是驯良驯服，驯良像鸽子，耶稣教导我们你们驯良像鸽子。第二，鸽子是圣灵的预表，那就要活在圣灵里面，圣灵是赐给顺从他的，顺从之人的灵，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给谁？赐给顺从的人。所以约拿的名字很好，是鸽子。还有一意思，鸽子是报信的，是传信的。古代啊，没有邮政，也没有火车飞机，都是用鸽子来传信啊，绑在鸽子的脚上，那么这个鸽子就飞过去了，就把信息传来了。我们要做个报好信息的人，像鸽子一样到处飞来飞去，但是必须顺服，必须在神面前是一个驯良的。所以在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悖逆的约拿。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三节，一节三到三节，这是一小段，是躲避神旨，躲避神旨。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亚米泰的儿子约拿，约拿是哪里的人呢？我们根据列王下14章25节知道约拿他是加特弗西人，那你提到他是加特弗西，加特弗西是哪里呢？根据约书亚记19章，约书亚记19章10到13节给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他是加特弗西人，就是西布伦人，他住在他是西布伦人，这个城市也就在拿撒勒东北部7-8里的样子，就是北部，我们这拿撒勒是耶稣的家乡，拿撒勒的东北部7-8里左右是住在那里，他是以色列人，他是西布伦支派的，西布伦支派的人。他是谁的儿子呢？是亚米泰的儿子，亚米泰的意思是真理，是真理。所以神的工人要做一个鸽子，神的工人要真正的要在真理里面，要顺从圣灵，也更要顺从真理。这可以说是神对约拿的一个要求。这里神的话领导他，所以我们每一次工作奉差遣都要有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就是代表神的旨意。所以神的话领导了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尽管尼尼微是仇敌，是神的仇敌，与神为敌的啊，当时亚述非常强盛狂妄，敌神，他们充满了假神，又是充满了邪淫。所以亚述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根据拿鸿书3章是清楚告诉我们，是个拜偶像，多行邪术邪淫的这么一个国家，拜偶像，多行邪术邪淫，而且非常狂傲，多次的来向耶和华神来挑战，来辱骂，是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恶呢，甚至都达到了神的面前，那一定是罪恶滔天，滔天灭顶的地步了。所以神就要毁灭之前，神要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来怎么样，来说呼喊，去传神的话。这个呼喊的意思就是警告这个作恶的，就要灭亡的尼尼微人， 尼尼微就是亚述的京城，所以讲的尼尼微就是整亚述。尼尼微的意思是女神的居所，所以他们充满了女神呢，拜假神的。尼尼微是女神的居所，所以神说你起来啊，让他起来。这个起来的意思就是你要出国，这个是要对是什么呀？是国外宣教，神给他这么一个使命。按说约拿你应该感到是不配，你不过是个以色列的先知，但今天神让你向国外来宣教啊，但是他不肯，说神就你去，说你起来，你去啊，向这个大臣来宣教，来向他们来呼喊。所以神的功能，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神的一个管道，神的一个出口。神要你去呼喊，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这就是神的使命，神在约拿身上的旨意，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神是不能容忍恶，但是神愿意人悔改，所以神在差遣约拿去呼喊，目的就是叫他们悔改。其实我们看约拿的反应是什么？约拿却起来，神叫他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我们根据地理的记载呀、尼尼微离约拿所住的地方有800公里，而他斯呢，尼尼微是在东的方向，他斯在西的方向。我们都知道在地中海的最西部就是他斯，他斯呢距离约拿的这个距离是多少呢？3000公里，800公里的地方我不去，因为我不愿意去。结果他跑到哪里去？我非要跑到3000公里以外的他斯去。这件事东不去，我要到西，所以安就是与神的背道而驰。所以约拿好悖逆啊，顽抗对神的旨意的悖逆。所以这个悖逆是什么？所以第一章就是悖逆神旨啊。所以他说他是一个悖逆的约拿，他起来什么话也不讲。逃跑，你不是叫我往尼尼微去吗？我要到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所以这章讲了3遍躲避耶和华。约拿实在不认识自己，他以为能够逃避神，他以为他逃到哪里上帝看不到他了，他以为他能够这个来躲避神的旨意。你要我去我不愿意去。当然了，约拿有自己的理由，是啊，这么样一个逼迫抵挡神迫害神子民的一个国家，你让我到那里去传，我是不敢去的，躲避耶和华。于是呢，他就下到了约帕，约帕就是一个港口，他要到他是一定得坐船的，他就到了约帕这里，就遇见了一只船，巧不巧，有人说你背逆啊，好顺利啊，开头顺利极了，就正巧就遇见了一只船，就往他斯去，他就给了价值，给了船长，我想这个船长一定也很高，你想想，3000公里。往他斯去，约拿不惜一切代价要躲避神，要躲避耶和华，就上了船，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所以一节到3节给我们看到约拿的悖逆。所以今天神要求功能什么？就是顺服神旨，顺服神旨。你悖逆神的旨意不通不出来，你悖逆你自己也受亏损，我们怎么能够躲避神呢？大卫最近我们读的139篇就提到了、我在哪里能够躲避耶和华呢？大卫知道啊，我上了天上了地，我跑到哪里，跑到地极，我也不能够躲避神。所以大卫啊，在139篇第7节到第10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啊？哪里逃来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在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向他，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天神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说就是我逃避不了，我不能逃避你的旨意。但是约拿逃，约拿自作聪明。所有这些个悖逆的人呢、他有地儿可逃啊，他是自作聪明。所以不顺服神旨，神的旨意在我们身就不能够通出来，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功能。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第一最根本的一点，最要紧的一点，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从高天来到人间，他是怎么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这一个顺服是要降卑再降卑，道成肉身，从高天降世到人间，这是多么降卑。过去啊，那上山下乡啊，就觉得简直好一个卑微啊，我是个学生，我们就当了农民了，是啊，那简直觉得自己太卑微了， 我们的主是怎么卑微，是上帝的儿子，在至高之上最荣耀的地方，最高的地方，他降卑到人间，主来救我们，这是主的顺服。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四十篇，我们看一下耶稣是怎么顺服，对神旨意是一个什么态度。耶稣到世上来是对神旨意的顺服。我们看诗篇的第四十篇六节到八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就是听命胜于献祭，神要的并不是献祭。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请大家一起读，我的神哪、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大家一起念，再念，我的神哪、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看看我们的主，他是对神的旨意一个什么态度，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个乐意表示他甘心，他不是勉强，这个乐意表示他从内心里他愿意这样的舍弃自己，这个乐意表示他舍弃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乐意来照你的旨意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律法、啊、在我心里。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我们就不能顺服他。你越走走的话，你就感觉到在这样一位至高至上，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是本应顺服，也应该顺服。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个泥，我们是个土，我们是被造的，那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不顺服。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就这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觉得很容易顺服，但是在最难的地方让你顺服，这才叫顺服。不能顺服的地方你还要顺服，有的非常难了、啊，好像我常常是你强人所难，但是你顺服了，你就觉得你就会感觉到恩典，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啊，神的力量就会覆庇我们，所以我们要顺服，这是一个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顺服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大卫，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大卫实在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上给我们啊，给我们肯定的，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大家一起念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要念就大家一起念，好好念，念齐一点，一起念。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约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这节圣经，大卫为什么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在那个时代，神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遵行神旨意多么要紧。约拿今天完全悖逆。下面接着看第二段，就是四节一直到末了，四节到十七节，就是神的管教。约拿这样悖逆，是不是神就没有办法？是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通行？是不是神的旨意就可以改变？不是，神爱约拿，神要约拿顺服。约拿怎么能够顺服呢？他里面本性很老我，很骄傲，他里面有自己的意思，而且有自己的理由。而且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悖逆不顺服，我们都有理由的，好像我种种理由，我觉得我不能够听你的，上帝啊，我对不起，我不能听你的，躲避神。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了神爱的管教。神对约拿的管教可以说是爱的管教，神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但是神要管教，你不管，神不管教，那你就任凭你，那你就更加的糟糕。所以我们看神怎么管教，四节开始，然而耶和华使海中大风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约拿在哪里呢？大家先看一下约拿跑到哪里去了。第五节的末了一句，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下到船的顶底层，你找都找不到我了，跑到船的顶底层，高枕无忧了，睡大觉。这也是约拿灵里的发昏，沉睡，躺卧沉睡，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就是躲避耶和华的一个态度。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你叫我装睡觉，我都装不知道。有时候我妈妈叫我，我不听话，我就装睡觉，是不是好像没听见？实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约拿是灵里真的沉睡了，沉睡了，灵里的沉睡，也是睡大觉。 你这里心肠讲神说我起狂风大浪，非要把这个浪把你这个狂风把你打醒。开头他还睡呢，还沉睡呢，这个海浪涨到一个什么程度，船都几乎破坏，约拿还不知道呢，还睡觉，底下谁走出去呢？个人爱修自己的神，而且把船的货都泡在海中，为了使船轻松些，为了保住船。所以你越南一个人被你整个的环境都会遭殃，这不是环境遭殃吗？这是越这个船代表越南所处的环境，你走到哪里哪里都不顺利，哪里运着你也都不顺利了，是吧？所以这些人都害怕起来，但是越南并不害怕，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被你起来不怕不怕。所以结果呢，结果这个程序的约拿是船主过来把他叫醒，大家看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程序的人呐，为何这样呢？人家都求自己的神，你怎么不求啊？所以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说我们不去灭亡。可见的这个船长知道他是信神的，是人家都求自己的神，你怎么不求啊？你求了这个神，我们也可以沾点光啊，说我们不至于灭亡。所以有的说基督徒啊，神的儿女啊，我们沉睡我们悖逆，还得神借着别人来叫你，你这个沉睡的人呐、啊，为何这样呢？所以这就是约拿悖逆，这个悖逆人就是沉睡，对神的旨意没有反应了、一头就是走反相反的方向，与神背道而驰。所以叫醒他，船上的人也彼此说，来吧我们撤退，因为找不到原因呢，怎么办呢？这个风是越来越大啊，结果怎么他们就撤退，撤退到底看看这个问题在谁那里，看看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撤退了。撤退什么？就撤出约拿来了，撤出约拿。众人就对他说，请告诉我们这灾殃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于哪族的人呢？这逼着约拿，你必须得回答，因为这么巧啊，撤退就撤出他来了。这也告诉我们一切都在神手里，约拿你逃不出神的旨意，你也逃不出神的什么神的管教。所以大家就针对他了，也叫他回答，你何时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你属于哪一族。可见的约拿他到了他这个向着船底，他根本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告诉人自己的一切。底下他就说了，这是约拿被迫不得不回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是敬畏什么？他意思说我是信上帝的。其实约拿一点都不敬畏神，我们常常自己悖逆还以为自己是敬畏神，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敬畏神。他说那一位神是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一位神，既然神是在创造天地万有，那你为什么不信服他信靠他？谁让你去你就要去呀、啊、这位是主宰呀、啊、造物之主，他就是悖逆不听。所以既然这位神是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所以他也掌管大风，他也掌管这个环境，他也掌管这个气候。为什么气候大变？为什么狂风大浪起来？那还不是神掌管的吗？所以约拿在这个话里面实际也是见证我们这位神实在就是掌管啊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底下他们大家都害怕起来，人家都害怕，约拿不害怕。所以我看这个约拿悖逆啊，这里面胆子大呀。所以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胆子很大，这个胆子不要有啊。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这约拿被迫连这个也告诉我呀，我就是躲避上帝悖逆。那人家现在都知道了，所以这个事情就等于是约拿啊，不要说上帝不容易啊，大风大浪不容易，连这个船上的人也不能够容他。所以神要逼着你约拿，你无路可走，是不是？你躲避神，表面看好像很顺利，哎，这有一只船，你就上了船了。结果怎么样？狂风大浪，这狂风大浪就是在拦阻，叫你约拿起来，快点悔改。他没有，还睡觉，被船长叫醒，被众人这个来责问，是吧？他还没有苏醒，约拿还是悖逆，所以人家就知道他是躲避神。这是三次提到躲避耶和华， 给我看到躲避耶和华有什么好处？你躲避耶和华，你遭遇的就是狂风大浪。你躲避耶和华，你绝对不会顺利的。哎，你说我很顺利，你看着吧，你绝对不会顺利的，可能一时顺利。下面我们看，他们就问他了，那我们当圣灵怎样行？是海浪平静吗？这意思说这个海浪是因你的缘故起来的，我们怎么行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十一节以后十三节都提到海浪越发的翻腾，这就是说你越南什么时候你不驯服，这个海浪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我们看的一个人是如此，我们看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直的背逆神的话，也是多遭灾难啊，多灾多难，真是多灾多难。当你背逆的时候，真正就是遭到这些，所以结果海浪是越发的翻腾。所以说这是神也借着这些的海浪的翻腾，就是迫使这些船上的人呢，逼着约拿，叫约拿顺服。所以他就对他们说，海浪一翻，大家也就责问了，怎么办呢？我们心里怎么行啊？这海浪那个平静啊。所以下面十二节，大家看十二节，约拿是什么被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约拿是宁死被逆。我们看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了，平静了。约拿难道不知道一个人把你抬到扔到海里，你就葬身海海底了，要么就被大鱼吃掉，要么你就是淹死，就立刻就要死了嘛。但是约拿，我死我也不顺服，是不是？约拿被逆到什么程度？宁可死都被逆。海浪这么翻腾，这么狂风大浪，那不被海就整个吞了吗？那我你就把我抬起来好了，那海浪你把我抬起来泡在海里，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知道知道也不悔改。实际呢，以这样的态度来消极的来对抗，也是对抗这些个船上的人。哎，你们就跟平静的算了，你们也别管我了，我死就死吧。实际约拿是真的要死吗？就是悖逆到底，悖逆到底。然而这些人竭力的上着，尽量的大家挣扎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的向他们翻腾。所以被迫呀，他们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好就照着约拿所说的。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性命使我们死亡。那最后啊，这些人被迫来祷告上帝，我们是不得已，我们再不把他扔到海里，我们都要丧命了，是吧？所以说，不要因着这人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你看看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这里最后一点就是，神借着外邦人来对约拿说话，也可以说借着外邦人的态度反照了约拿的悖逆，更加照出，更加看出约拿，也对比啊看出约拿的悖逆。他们都说耶和华是随着自己的意志而行，但是约拿不肯随神的旨意而行，是吧？底下他们谁将约拿抬起来，最后就把他抛在海里，你自己说的嘛。结果呢，结果把约拿怎么说，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是吧？你这个一个人一走了，我们这里就平安了。就说这个约拿被逆到什么样的程度啊？结果我们看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这一节更看出，人家外邦人都这样态度，你约拿呢？约拿什么态度？既不敬畏神，又不顺从神，也根本不向神许愿还愿。约拿结果就葬，这个被扔在海中。这是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是神的管教。一节到十六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最后一节，我们看最后一节十七节。最后一节是难中蒙救，约拿掉到海里了，完了，哎，人看就完了，他自己想一定也就完了。但是神的旨意必定要通行，结果呢，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把他放在大鱼肚里，从此约拿进入苦难的学校。没有这一段苦难学校的造就啊，这约拿造就不好，还是悖逆。所以最后一节非常关键。这多巧啊，巧不巧？这不是巧。我们注意啊，在约拿书有很多很多的安排，就是至高的神他的主权 神安排一条大鱼，什么鱼别告诉我们，是鲸鱼是什么鱼，这个鱼啊一定很大，能够把约拿吞进去，还能让约拿在肚子里面还能够活下来，当然活得好痛苦啊，可以想象怎么个痛苦，安排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了，如果不这样的话，约拿一定在海里就死了，所以先救他一条命啊，难中蒙救。这个为什么难中蒙救啊？是约拿有什么好，约拿根本没有悔改，为你啊，神管教你还不听，神说好，我要救你，神把他放在哪里，神不是把他放在大海里，来把他放在大鱼里，在大鱼里面33夜，这33夜就如同进入坟墓，这33夜就是进入黑暗、痛苦、死亡，好像在阴间一样啊，这33夜这个约拿是够他苦，所以神也借着这个苦难的学校、苦难的环境来造就约拿啊，这就是第一章给我们看了一个悖逆的约拿，他怎样悖逆，他是悖逆神的旨意，神让他去尼尼微，他偏要去他市，结果狂风大浪啊，这个管教看来实在是像爱的管教，也看到神要约拿顺服，你不顺服你就多吃苦头啊，所以结果把他安排在鱼肚里啊，这一肚子这一下子就33夜，